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10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小小离营想回家。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视线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 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蛟河法轮功学员赵红艳被非法判刑3年；辽宁女音乐教师揭露马三家劳教所残酷手段；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官员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蛟河市67岁的法轮功学员赵红艳女士2021年9月14日因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绑架，非法刑事拘留，后被非法批捕，在看守所身体出现严重的症状后被取保候审回到家里。2022年7月初，警察到赵红艳家中告知她已被判刑3年。赵红艳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她的丈夫和女儿也跟着开始修炼法轮功，全家人身心受益，其乐融融。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赵红艳为给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为世人免受欺骗，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多次被非法抓捕、拘留、劳教，遭到残酷迫害。她的丈夫和女儿也因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分别被非法判刑3年和5年。目前她的女儿仍在监狱中遭受迫害。2021年9月14日，赵红艳被蛟河市民主街派出所警察绑架，第二天被送进吉林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诬告，警察还勒索其家人1000元钱，没有给收条。12天后，赵红艳被非法批捕，在看守所身体出现严重的心脏病后，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2022年7月初，派出所警察到赵红艳家中，告知她已被判刑3年。赵红艳不服，提起上诉。10月27日，吉林省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中院法官申吉到赵红艳家里，带着微型摄像头拍照，赵红艳拒绝配合申吉的要求。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调兵山市音乐教师陈红女士因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遭中共非法劳教3年，于2002年至2005年期间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近日他向外界披露了他在劳教所中遭受的惨无人道的折磨。现年56岁的陈红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2002年8月在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抓捕，在调兵山看守所被非法关押15天后，被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遭受残酷迫害。2002年11月中旬至12月下旬期间，马三家劳教所开始了所谓的攻坚战，实质上就是集中力量，用体罚、酷刑等手段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即所谓的转化。在一个月的攻坚战迫害期间，连续20多天没让陈红睡觉，他还同时承受罚蹲、罚站、吊、背靠等酷刑与体罚的折磨。2003年5月劳教所又进行所谓院内攻坚战，队长崔红及张九叔等人把陈红吊在暖气管上或铁门框上，脚尖着地，不让睡觉，不让洗漱，一天一次厕所，吊了长达20多天。 致使陈红两脚肿得穿不上鞋，两只胳膊失去知觉，手不能拿东西，手腕青紫出血水，至今手上还能看到当时留下的疤痕。2003年12月，队长崔红等人把陈红弄到室外晾衣场，上身只让穿一件毛衫，下身穿一条薄裤，脚上是在室内穿的薄棉鞋，在室外连续冻了四天。当时12月的天气零下十多度，看管陈红的人一小时一换人，他们穿着厚棉鞋、棉裤、羽绒服，还被冻感冒了。从早上六点至晚六点，陈红被在外面冻着，之后在室内持续蹲或站着，不准睡觉，只给吃窝头咸菜。冻了四天后，又把陈红送到本溪帮教团，带队的是本溪教养院陈姓院长，那里的四五个男警察把陈红的双腿硬是搬成交叉双盘姿势，用绳子死死绑住。由于几天的罚蹲罚站，陈红的双腿已经肿了，警察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陈红的腿盘上，还用一条绳子一头勒在他的脖子上，另一头拽在一个男警察手里，不让陈红起身，头只能贴在腿上，不准喊叫。一个男警察手里拿着一个拖布，一喊叫就往嘴里塞。以上这些只是陈红受到酷刑中的一部分。陈红说自己只是要做一个好人，只是有一个修炼真善忍的愿望，却一次又一次遭到非人折磨，如此惨无人道的迫害，天理难容。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2022年8月消息，原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马林遭恶报被起诉，原云南省监狱管理局纪委书记施继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据2022年8月5日消息，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马林涉嫌受贿罪一案，由云南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现年67岁的马林2008年1月担任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政委、党委书记，2009年12月至2016年8月任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2016年8月退休，退休五年后被查。马林在担任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期间，云南省第一监狱、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至少有23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多人致伤致残，更多人因监狱内的迫害导致身体衰弱，罹患多种疾病，精神被严重摧残。不但如此，马林还积极传达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的转化政策，对监狱下达转化任务，给监狱施压，又以经济利益、提拔升迁、考核等为诱饵，鼓动监狱为了达到转化率不择手段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马林被起诉，施继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查明身份的有48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人权日，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金融中心传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即将到来之际，12月7日，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巴黎拉德芳斯广场举办了传播法轮功真相和征集反迫害签名的活动。拉德芳斯是巴黎大区的重要商业区，也是欧洲金融活动中心，广场上人来人往，很多人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对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表示难以想象，他们有的接过传单，有的在征签表上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人们感谢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真相，鼓励法轮功学员坚持下去，希望早日停止迫害。尤利亚是俄罗斯人，在金融行业工作，他亲身经历过共产主义的统治。尤利亚说，中国人民和俄罗斯人民生活都很艰难，越来越没有自由，这对那里的人们来说太不容易了。基瑞米·蒂里·塞泽尔是文物遗产管理人，他很早就知道法轮功被迫害一事。塞泽尔认为，活摘器官贩卖，这完全是群体灭绝罪，这是反人类的。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希望能帮助法轮功学员制止中共迫害。塞泽尔很认同真善人准则，他表示，真善人是智慧、纯洁，做最好的自己，这对世界也是最好的。布利女士曾担任过秘书，她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感到不解。布利说，修炼法轮功带给人身心健康，并无政治诉求，只是个人修炼。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残酷的，不可想象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581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想跟您聊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真的吗？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听闻这样的指控，您很可能不相信。80年前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法兰克福经历的一件事，让他有了和您今天类似的感受。1943年从纳粹集中营逃出来的波兰人杨·卡斯基来到美国，想要告诉美国人纳粹对犹太人做了什么。波兰大使特意安排卡斯基首先去见了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大法官在听完卡斯基描述了集中营所目睹的可怕细节后，趁四半晌后对卡斯基说，年轻人，我不能够相信你。坐在一旁的波兰大使惊讶地跳了起来。大法官接着说，我并没有说这个年轻人在撒谎，我只是说我无法相信他告诉我的话，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是的，人类对于超出想象的邪恶总是难以接受，不幸的是，历史总是会重演。2006年3月，化名安妮和皮特的知情人向大纪元时报披露了中共在沈阳市苏家屯秘密设立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并摘取贩卖他们的器官。安妮指证说，她做医生的丈夫是从2001年底开始参与的，负责摘取眼角膜。供体被推进手术室之前被注射了一种导致心力衰竭的药物。安妮的丈夫是从合作的其他医生那里才知道供体是法轮功学员，每次手术后会得到一大笔钱。到了2003年，安妮从丈夫口中知道事情的原委，后来安妮忍受不了就离婚了。听众朋友，您相信安妮说的吗？我们可能就跟80年前的美国大法官一样，安妮没有撒谎，但是安妮说的我们难以相信，因为这个事实太过于骇人听闻，是凡有人性的人都难以接受。对于中国器官移植领域的发展情况，很多人平时并不关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曝光之后，人们突然发现中国早已经成为了全球器官移植旅游的首选地。在美国，肝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是3年。而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病人平均等待的时间为2周。上海长征医院，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 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给出的时间是，一般肝脏移植最快一个月，最慢不超过两个月左右，肾脏移植最快一周，最长不超过一个月。这家医院还特别声称是活体肾移植。听众朋友，你想过没有啊，这些器官从何而来呢？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大量法轮功学员自发地去北京上访，他们前仆后继，形成了一波又一波接连不断的抗议人群。中共有一个邪恶的政策，就是谁去上访，就让地方领导、单位负责人、单位职工和家属株连受罚。为了不连累别人，很多去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不报姓名，不报家庭地址。最后，很多这样的法轮功学员就被一车一车的拉走了。那人被拉到哪里去了呢？北京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朱继业在自己的研究报告中说，中国肝脏移植分三个阶段，2002年以前是初级阶段，2002年到2005年是快速发展阶段。他说，由于经济发展，供体渠道通畅了，各个医院都在做，小医院也做。作为北京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的朱继业，他口中的供体渠道通畅了是什么情况呢？为什么中国在2002年到2005年之间突然增加了这么多的人体器官来源呢？这位研究所所长所说的供体渠道指的是什么呢？听众朋友，中国器官移植热的兴起与迫害法轮功几乎同步，您觉得这只是巧合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真的吗？
李颖还是个就读小学五年级的女孩，有一天学校老师让她上了一辆汽车，她被带去一间度假中心，李颖就被关在那里不能上学了。一个小学生为何不让上学？李颖在度假中心遭遇了什么？从李颖的故事里，我们会窥见怎样角度的中国？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小小李颖想回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2002年，李颖才刚上小学五年级，开学没有多久的9月17日上午，还在上第三节课的李颖让一位教导处的王姓男老师给叫了出去。王老师引着李颖一边走一边说，你去学习学习。李颖纳闷地问，为什么让我去学习？还有别的同学吗？王老师并没有回答李颖的问题，依然说，你去学习学习就行。然后这位王老师拽着李颖上了一辆停在校园里的黑色轿车。李颖被拽上车后，发现车里已经坐了四位大人，可这些人李颖一位也不认识，而车里这几个陌生人也全都不说话。这种沉默让李颖格外的害怕， 他不知道自己将被带到哪去，不安的他只能在车上默默地坐着。那时的李颖才是个10岁的小女孩啊。车开了15分钟，停在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门口有两个警察守着。李颖下了车，跟着这些大人走进屋。走着走着，李颖意外地听到妈妈的说话声。惊讶的李颖顺着声音跑过去，却看到妈妈衣衫凌乱，穿着拖鞋在一间屋里站着。发生了什么事？李颖走进屋，不一会儿屋里其他人都走了，只剩下李颖和妈妈，以及一名帮李颖妈妈做笔录的国保人员。这时李颖才知道自己是被带到了北京昌平朝凤庵的一个度假村，表面上是度假村，实质上是专门为法轮功学员开的洗脑班，是一个黑单位，是以各种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用的。到了晚上8点左右，他们要把李颖妈妈带走。李颖吓坏了，她亲眼见过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手段，所以她紧紧地抓住妈妈的胳膊不放，不许任何人靠近妈妈，谁过来她就连踢带踹地跟他们拼，绝不许他们把妈妈带走。僵持了大约半个小时，他们开始跟李颖谈条件，说可以让她一个月见一次妈妈。李颖不答应，他们又说一个星期见一次，说着说着，他们就强行把李颖妈妈给带走了。望着妈妈远去的背影，李颖不知道妈妈会被带到哪去，她的心里酸酸的。妈妈被带走后，李颖被单独留在了洗脑班，这些人就轮流播放各种污蔑法轮功的东西，强迫李颖看，并威胁她说不转化就不让上学。转化的意思就是放弃修炼法轮功，放弃以真善忍来修炼自己。李颖被强迫看那些污蔑法轮功的材料，直到晚上10点多，他们才放开他，但是却不让他回家，强迫他住在那儿。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待在这般不友善的陌生环境，这对一个10岁的小女孩来说是多么恐怖的一种处境啊！李颖感到无比害怕，于是她要求说放她出去，要不然就让她的老师来陪她。李颖天真的想，老师不可能来陪她，所以他们就会放她回家。然而没想到这些人神通广大的，竟然这么晚了还能把李颖就读的城北中心小学的班主任胡静之老师给找来。他们把胡老师和一个做负责转化工作的人和李颖安排在了一个屋里，胡老师就这样陪了李颖一晚。10岁的李颖接下来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呢？洗脑班会放他出去吗？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事情或许可以从去年的元旦讲起。去年，也就是2001年的元旦，那天下着小雪，早上8点多，李颖跟着妈妈，还有从河北来的外公外婆、两位舅舅，还有小姨，一家7口人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游客川流不息，他们在广场上打开了自己制作的横幅，横幅上面有几个大大的字写着法轮大法好，同时他们7个人也一起齐声高喊着法轮大法好。这条横幅是用大红布做的，有2米多长，法轮大法好这几个字是黄色的，红底配上黄字很是显眼。李颖那时也跟大人一样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李颖稚气的声音格外特别，她大声地喊着，似乎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响彻云霄，让天上地上所有的人都能听见。在他们7人高喊法轮大法好后，很快的不知从哪儿窜出一伙便衣，抢走他们的横幅，并且不由分说地把他们一家都按倒在地上。当时李颖被压在了最下面，护在他身上的妈妈被打得眼冒金星。 李颖则整个人贴着地歪着脑袋。这时他看到一个便衣用拳头狠狠地猛打外公的后背，出拳之猛似乎毫无顾忌。而另一个便衣穿着皮鞋踩在了他大舅的头上，然后像捻烟头一样来回的捻。当时李颖就看到大舅的耳朵被踩出了血，可是他大舅却很坚强，他不仅没有喊疼，嘴里依然一遍遍高声地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大舅这个喊声深深烙在了李颖心里，而李颖也同时看到了有那么多游客围观，看到了这一切。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叫《为你而来》，歌曲讲的是来自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澳洲等12个国家的36位西人法轮功学员，他们在2001年相约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们在广场上合影留念，然后坐下来盘腿打坐，并展开一条写着真善忍的大横幅。20秒之后，几辆警察的面包车呼啸而至，车喇叭像疯了一样嚎叫着。一名来自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 Zenon Delnicky 打开了藏在腿上写着法轮大法好的小横幅。 Zenon 高举着小横幅，然后向广场的开阔地带跑去。他一边跑一边用带着洋腔的中文大声地喊：美国知道，欧洲知道，全世界知道，法轮大法好。Zenon 声嘶力竭地边跑边喊法轮大法好，三个警察过来将 Zenon 踢倒在地，一个大块头警察用拳头击打他的脸，把他打得鼻骨骨折。几分钟后，他们全部遭到中共警察逮捕。后来，中共当局因为害怕全世界都来关注这场对法轮功的非法打压，于是在关押他们24至48小时后，将他们释放。李颖妈妈是在1998年开始跟着外公学练法轮功的，两个舅舅与小姨也全都修炼法轮功。当时的李颖才6岁，却因为经常生病，身体弱得连幼儿园都无法上。他跟着妈妈修炼后，这几年他已经健康的连一片药都不用再吃了。修炼法轮功的好处，李颖是有亲身体会的。 当1999年中共政权开始对法轮功镇压之后，李颖妈妈与外公全家也希望让中国的百姓们能跟世界上其他人一样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不受中共造假宣传所欺骗。于是他们决定到天安门拉横幅，这次已经是外公全家第三次上天安门了，李颖则是第一次。外公全家前两次上天安门之后，他们都遭到了严酷的折磨。这次李颖的外公和两位舅舅在派出所依然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后来眼看着这样还不能迫使外公与舅舅转化放弃修炼，他们就判了外公与小舅2年刑，而李颖大舅则被判了3年劳教。外公一家是河北怀来县人，从天安门被拉走的隔天，李颖的小姨就被带回到河北怀来看守所。因为小姨认为自己没有犯法，拒绝审讯，不报自己姓名，她被男犯人扒衣服、泼冷水，光着脚在雪地上冻。小姨因此绝食抗议对她施加的非法迫害，她绝水绝食，11天之后，小姨已经是命在旦夕，看守所才赶紧放了小姨。幸好的是，小姨在离开看守所之后，命在旦夕的她随着修炼法轮功又逐渐恢复了健康，而李颖的外婆却下落不明了1年多。康复后的小姨去年6月时又和李颖妈妈两人因为给人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又让警察给绑到怀来看守所里了。这次小姨被吊铐的昏死了过去，并且口吐鲜血，全身是伤，小姨的一把头发还被拽掉，露出了白白的头皮。后来小姨被骗到高阳劳教所，没经任何手续就遭到了非法关押，不让她出来。而李颖妈妈也因为绝食抗议迫害，已经奄奄一息的她生命垂危，昌平派出所不敢收，李颖妈妈这才被释放。她东摇西晃地走出了怀来看守所。然而被放回家2个多月，李颖妈妈就被通知到唐山第一劳教所去。原来李颖的大舅在9月12日时被送到了这里，但是10天不到，也就是9月21日，李颖大舅就被折磨致死了。李颖妈妈看到已经整理过的大舅身上有伤，眼角湿润，已经清洗过的两个耳朵黑紫，嘴唇也有血。李颖妈妈往大舅右耳孔用手一摸，发现全是血，她又突然一把拉开遗体的上衣，发现左胸上方有一条长10公分的伤口，肩膀到后背大片青紫，但死亡证明上却写着因肾衰竭正常死亡。劳教所逼着李颖妈妈在协议书上签字，李颖妈妈要求法医验尸而拒绝了。2001年时李颖才9岁，她的人生里竟然就已经经历了这些。那是李颖爸爸被迫下岗，后来还跟妈妈离婚了。现在的李颖10岁了，她被拘留在洗脑班里，外公、小舅、小姨都被关押，妈妈也不知道被带到哪里去了。善良朴实的大舅去世了，李颖想起自己再也不能亲耳听到大舅高喊法轮大法好的声音了。在洗脑班第二天早上，李颖一起来，他们不让李颖上学，继续强迫李颖看各种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后来李颖说自己困了不看了，有人就拿出录音机逼李颖听录音，李颖不想听，一边跟他嚷嚷，一边去关录音机。那人用胳膊挡着不让李颖关，并且嚷了起来说，你不转化不签字就不让你回去上学。接着又有人过来让李颖写与法轮功的决裂书，李颖拒绝，这人就写了一份让李颖抄。没想到10岁的李颖却回这人说，我大舅死了都没写，我也不写。 眼看着李颖拒绝转化，这伙人竟然开始不让李颖睡觉，到半夜一两点钟都不让睡，用这种方式来折磨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想让她就此屈服。一天下午，他们再度升级压力，把李颖反锁在一间小屋里，然后四五个人围着李颖，给她讲各种污蔑法轮功的洗脑理论。李颖便跟他们讲她大舅是如何被迫害死的。虽然幼小的李颖说是说不过这些受过专门训练的大人，但是练功让李颖从一个病娃变成一个不用再吃药的健康孩子，这是他亲身体会的，而他亲眼看到大舅被打时的残忍，这一切与真善忍又是多么强烈的对比。这些人说服不了李颖，更不让李颖离开，几个大人一个个凶巴巴地继续围攻李颖这一个刚刚上五年级的小孩，直到吃饭时他们才开门放了李颖去吃饭。但是李颖走到哪儿，身后都有两三个人跟着，这种几个大人如影随形的跟着，更是一种让人不能喘气的压力，不断地往李颖心里压。为了让一个十岁的小孩放弃修炼法轮功，这群人精心策划，步步升级地折磨对付李颖。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三天，八天后，李颖想上学，他屈服了，于是签了字。签字后，李颖可以上学了，但是仍不能回家，仍得待在朝凤庵这个洗脑班里，每天学校用车接送李颖上下学。李颖讨厌极了那个地方，他不想住在那里，但每晚仍无奈地必须回到那个恐怖的地方。李颖想起妈妈被绑架前曾帮她办了一个全托的小饭桌，于是李颖提出去小饭桌住。小饭桌就是父母忙碌时可以代管小孩的私人机构，管吃管住。后来洗脑班的人答应了，但是在离开那儿的前一天晚上，一男一女又把李颖叫去关到一间屋子里，他们要李颖再做一次口头保证不修炼法轮功，但是李颖不想说，于是他们就坐在旁边眯着眼睛等着，意思就是不说就在这熬夜，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睡觉，然后才可以去上学。一直熬到后半夜，一心只想离开那里的李颖实在困得不行，就又一次违背了自己的意愿，违心地做了口头保证，这时他们才把李颖放了。听众朋友，对一个修炼法轮功的十岁小女孩，就动用这样的人力、物力与心力来对付她。那么，自1999年来，面对上亿修炼法轮功的老百姓，中共政权是花了多大的国家财政与资源来迫害自己国家的百姓的？李颖在洗脑班时待了三周左右，他是在2002年9月17日从学校被带到洗脑班的。原来就是在那天，李颖家里遭到一群国保人员闯入，他们像土匪一样翻箱倒柜后把李颖妈妈和外婆从家里带走，而同时李颖也从学校被带到了洗脑班。李颖离开洗脑班时，不知道妈妈与外婆被关在哪里，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而李颖在小饭桌的日子也没有很久。2003年1月19日下午，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又把李颖强行送到了昌平敬老院。昌平敬老院很偏僻，是在一个山底下，离学校很远，有近3公里地。李颖每天都得步行上学，冬天时学校放学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回敬老院的路上没有路灯，李颖走在人烟稀少的路上，心里直哆嗦，有时风一吹树就摇晃，好像有鬼一样，让特别怕黑的李颖心里发怵，他不得不畏缩地一步步往前走。 李颖多次向敬老院反映，提出骑自行车或是搭公交车的要求，但他们都不答应。这时李颖特别想念妈妈，因为除了妈妈，再也没有人会重视和关心她。而此时李颖妈妈在哪儿呢？自那天她和外婆从家里被绑架到洗脑班，后来又以李颖妈妈讲法轮功真相为理由判了她7年刑。被关进监狱的李颖妈妈更不可能把李颖接回家照料呵护她了。在敬老院的李颖进出都必须取得核准，而他要求去见妈妈都被拒绝，所以李颖只能一个人在山脚下的敬老院里孤独地望着天空。
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你可知道他们在哪里风餐露宿？我问那蓝天上悠悠的白云，你可知道为什么他们有家却不能回返？
听众朋友，这是由关桂敏先生所演唱的《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歌词里面有一段是这样的：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你可知道他们在哪里风餐露宿？我问那蓝天上悠悠的白云，你可知道为什么他们有家不能回返？大雁告诉我，朋友，为了唤醒世上沉睡的人们，他们还在承受着苦难。在敬老院里就李颖一个小孩，有时放学晚了，饭凉了，也没人会给他热饭菜，李颖就得凉着吃，菜不够就吃水泡饭，饭不够就得饿着。有时敬老院甚至忘了给李颖打饭，他也只能默默承受。李颖觉得自己连一个乞丐都不如，因为乞丐至少还有自由。李颖时常想，妈妈呀，你快飞出来吧，你一出来我就不用在这鬼地方待了，在学校也不用搞特殊化了，不用这样孤独一人了。在敬老院里的老人定期都有人来看望，只有李颖好像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一样，从来也没有人来看过他，因为他的亲人不是被迫害死了，就是被关押了。李颖手里少少的几封信，是他想念妈妈时最大的慰藉。
儿童节快到了，妈妈祝你节日快乐。我们好久没联系了，晚上打了几次电话也没人接。你过得好吗？有零花钱吗？
挂号信特别贵，下次写信最好是邮平信，也能收到。不要用你的早点钱给妈妈邮信，记住，早点是要吃的，有个好身体，妈妈就放心了。每顿饭一定要吃饱，妈妈看你的照片比以前瘦多了。妈妈照顾不了你，让你受苦了，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学会洗衣服，睡觉前刷牙，避免蛀牙。我现在的身体可比上次接见的时候强多了，最起码可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了。放心吧，以后我们可以用电话联系，在敬老院帮那里的爷爷奶奶干点活。
这是2004年5月下旬李颖妈妈在天堂河女子监狱中给李颖信的部分内容。在这封信里提到的接见，是李颖在洗脑班与妈妈分开之后唯一一次再见到妈妈。这一天是2004年2月16日。李颖记得特别清楚，李颖小舅来带她去见妈妈，这别提让李颖有多开心了。然而小舅同时告诉李颖，小姨去年被迫害死了。去年的元月，劳教所把骨瘦如柴命在旦夕的小姨送回来，回来后的小姨大脑已经痴呆，连外公和外婆都不认识了，浑身上下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两个月后就死了。再见到李颖，李颖妈妈还没高兴多久，听到小姨也被迫害死了，她瞬间哭了，哭得那么伤心。李颖看着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的妈妈，头发白了一半，老了很多。昔日那个年轻漂亮的妈妈不见了，李颖只想哭，但又怕妈妈难过，只好强忍着泪水。半个钟头的接见很快就结束了，狱警看出李颖内心的悲伤，安慰她说，妈妈在那里过得很好。但是李颖知道这只是个谎言。后来李颖特别后悔，那天她难过的没有好好看看小舅，因为再过几天小舅就会被绑架，受到极残酷的迫害。在那年年底，两个陌生人用车把小舅的遗体送了回来，那时候他不知道这一天是自己最后一次看见小舅了。后来有人知道了李颖的遭遇，在敬老院待了两年多后，李颖辗转的由法轮功学员接去照顾。有人问李颖，孩子，你现在最希望的是什么？听了这个问题，眼里有着过于成熟和忧郁的李颖，她沉默了许久，然后她说，我很想念妈妈，希望早日结束这场对好人的迫害，我怕妈妈也像小姨和两个舅舅那样被他们给杀害了。听众朋友，您还记得2001年元旦，李颖一家七口在天安门广场上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吗？这是他们全家最后一次的团聚。他们一家惨绝人寰的遭遇，就仅仅是为了让中国的百姓也像外国人一样能够知道法轮大法好。而在那天的记忆里，李颖还记得，当他们都从天安门广场被拉到一辆满是大法弟子的大车上时，他开始带头高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一路上李颖喊一声，其他60多位大法弟子跟着喊一声，就这样他们喊了一路。
跨越千山万水。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让生命去感受。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